好牧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借着牧长的信息和分享，弟兄姊妹的交通和祷告，使我们成为忠心跟随神的好仆人。
麦斯加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斯加，欢迎您收听今天好牧人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唐老师要继续传讲以西结书的信息。今天唐老师要传讲的主题是灭城的征兆，信息经文是以西结书第24章。在第24章经文里，神借先知以西结预言了两个征兆，来作为神对耶路撒冷审判的最后启示。希望您准备好圣经，一起来听唐老师今天所传讲的信息，以西结书第24章灭城的征兆。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唐月佳，感谢主，我们又在这里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旧约的以西结书，我们已经讲到了第29个主题。我们这次的题目是灭城的征兆，灭城的征兆。我们说过以西结书一共48章，可分为两大段。第一大段是1章到24章，第二大段是25章到48章。本章是第一大段的最后一章。在本章经文里，神借着先知以西结预言了两个征兆，来作为神对耶路撒冷审判的最后启示。在这里呢，我想和弟兄姊妹分三个方面来讲解。我们先来到第一个方面，肺腑之欲。肺就是沸腾的沸，腑就是当锅讲的那个腑，肺腑之欲就是这个滚开的锅的比喻。以西结书24章的1-14节，第九年10月初10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你要将这日记下，要向这悖逆之家设比喻，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将锅放在火上，放好了就倒水在其中，将肉块，就是一切肥美的肉块，腿和肩都聚在其中，拿美好的骨头把锅装满，取羊群中最好的，将柴堆在锅下，使锅开滚，好把骨头煮在其中。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这流人血的城，就是长锈的锅，其中的锈未曾除掉，需要将肉块从其中一一取出来，不必为它拈阄。城中所流的血，倒在净光的磐石上，不倒在地上，用土掩埋。这城中所流的血，倒在净光的磐石上，不得掩埋，乃是出于我，我要发愤怒，实行报应。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这流人血的城，我也必大堆火柴，填上木柴，使火着旺，将肉煮烂，把汤熬浓，使骨头烤焦，把锅倒空，坐在炭火上，使锅烧热，使铜烧红，融化其中的污秽，除净其上的锈。这锅劳碌疲乏所长的大锈仍未除掉，这锈就是用火也不能除掉。在你污秽中有隐形，我洁净你，你却不洁净，你的污秽再不能洁净，只等我向你发的愤怒止息。我耶和华说过的必定成就，必照话而行，必不返回，也不顾惜，也不后悔。人必照你的举动行为审判你，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这里的第九年就是指约雅金王被掳到巴比伦的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就是巴比伦军队围攻耶路撒冷城的那一天，也就是主前588年1月15日，主吩咐说要将这日记下。接下来是一系列简短的命令，将锅放在火上，倒水在其中，把上选的肉块、肩、腿、美好的骨头装满锅中，将柴堆在锅下，使锅开滚，之后添柴烧旺，使肉煮烂，使骨烤焦，最后将锅倒空，使铜烧红，除掉锅锈。神将耶路撒冷城比喻为一口锅，将以色列民比喻为锅中的肉，将巴比伦的军队比喻为干柴烈火，以此来说明以色列将要遭遇有史以来最猛烈、最彻底的一次审判。在这个审判中，他们要受到双重苦难。第一重苦难是神要用烈火来惩罚以色列。此时的耶路撒冷已经成为一个流人血的城，这些斑斑的血迹就像铜锅之上长满的大锈，无法除掉，又像倒在净光磐石上的血迹，无法用土掩埋。当初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亚伯，血不能被掩盖，如今以色列的罪照样也不能掩盖，可以说是千夫所指，欲盖弥彰。耶和华是报应的神，人无法逃避，必须承受，只有罚恶除害，公义才会得以伸张。第二重苦难是神要用烈火来净化以色列，锅下的木柴堆高，审判的烈火加剧，肉被煮得烂透。希伯来文用的字是 hatam， 意味着完结，之后空锅置于炭火之上，烧红烧透，直到锈斑被溶解，污秽被除掉。虽然以色列顽固不化，拒绝向神悔改，但是神的熬炼之火必使以色列民族得到净化。我们分享的第二个方面是丧妻之痛。以西结书24章15节到24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不可办理丧事，头上仍勒裹头巾，脚上仍穿鞋，不可蒙着嘴唇，也不可吃吊丧的食物。于是我将这事早晨告诉百姓，晚上我的妻就死了，次日早晨我便遵命而行。百姓问我说，你这样行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不告诉我们吗？我回答他们，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告诉以色列家，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我的圣所，就是你们势力所夸耀，眼里所喜爱，心中所爱惜的被亵渎，并且你们所遗留的儿女必倒在刀下，那时你们必行我仆人所行的，不蒙着嘴唇，也不吃吊丧的食物，你们仍要头上勒裹头巾，脚上穿鞋，不可悲哀哭泣，你们必因自己的罪孽相对叹息，渐渐消灭。以西结必这样为你们做预兆，凡他所行的，你们也必照样行。那事来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读到这节经文，我们能略略窥见先知以西结的情感世界。他与他的妻子可谓是间谍情深，以西结的丰富情感隐藏在严厉 刚毅不妥协的外表之下，可谓是铁汉柔情，但是神对他的要求却是更高的标准。神告诉他，他的爱妻会在旦夕之间离去，并且不可哭泣，不可流泪，不可办理丧事，不可有任何哀悼的举动。在古时的以色列，常见的举哀动作就是解去头巾，披头散发，将地上的尘土撒在头上，脱去脚上的鞋，赤脚行路，将脸蒙起来，遮住上唇，吃吊丧的食物，就是邻居亲友将食物送来丧家，以表关怀照顾的心意。神吩咐以西结不可举哀，只能叹息，结果神早晨所说的晚上就应验了。以西结的爱妻骤然离世，为了顺服神的旨意，以西结付出了常人难以理解也难以想象的代价。这位忠诚的先知将主放在了他生命中的首位，爱主胜过了一切的情感，也为唤醒他所深爱的以色列人付出了丧妻的沉重代价。犹太拉比的著作中有这样的话说，丧原配的妻如同圣殿当日被毁的悲哀，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这节经文的寓意就是圣殿即将被毁，瞬间覆灭。圣城圣殿在以色列人看来是他们眼目所喜爱的。在新约马可福音13章第一节记载，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神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也是以色列人的信仰中心，是他们的势力所在。有圣所存在，似乎就有平安存在，同时也是他们的夸耀，是他们的骨子里的骄傲。以色列人只是依靠圣所，却不依靠住在圣所里的神。甚至一些以色列人认为耶路撒冷城永不会衰落，为此在耶利米书7章3到14节说，先知耶利米曾呼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实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看哪，你们倚靠虚谎无益的话，你们偷窃、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成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这成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且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耶和华说，现在因你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呼唤你们，你们却不答应，所以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倚靠的殿，与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实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 当圣城被毁，圣殿被烧，圣民被掳的时候，神要求不可哭泣，不可流泪，不可举哀，只可相对叹息。凡是以西结在丧妻之时所经历的，以色列人都要照样经历，无法逃避。这就是神的公义，这就是神的作为。借着这些遭遇，以色列人就会清醒地知道，我是耶和华。好，我们分享的第三个方面是开口之恩。以西结书24:25-27说，人子啊，我除掉他们所倚靠的，所欢喜的荣耀，并眼中所喜爱的，心里所重看的儿女。那日逃脱的人岂不来到你这里，使你耳闻这事吗？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不再哑口。你必这样为他们做预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当以色列人所倚靠的、所夸耀的、所喜爱的、所看重的失去的时候，那些以为住在耶路撒冷的圣城里就是住在固若金汤的宝藏里的人，如今仓皇逃难，也来到了被掳之地。早有先见的以西结必然与他们相会，到那时以西结被限制的舌头就不再受拘束，就会自由地讲话了。这段历史记录在以西结书的33:21-22。我们被掳之后12年10月初5日，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说城已攻破，逃来的人未到前一日的晚上，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开我的口。到第二日早晨，那人来到我这里，我口就开了，不再缄默。此时的以西结不再哑口，舌头舒展，可以再说预言。只是这次他所说的不再是咒诅的话语，而是满有安慰的恩言。从以西结书的25章起，预言神必审判那些逼迫以色列、嘲笑耶路撒冷的外邦人，论到神恢复以色列的救赎计划。以西结书24章的两个比喻可以说又残酷又可怕。这些残酷可怕的预言最终一字不差地应验在历史上，这给我们后人留下了深刻的警示和教训。第一，耶路撒冷对罪恶的坚持，使他无法逃避罪恶的刑罚。当神的百姓融入世界罪恶的洪流里，就会丧失神所赐的圣民的身份，就会丧失神对圣民遮盖的保护，就会遭到神公义的击打。神的百姓应当坚持的本是属神的身份和属灵的见证，但当我们与世界文化和价值观有所妥协时，我们就会逐渐步上耶路撒冷的灭亡之路。第二，神所预定审判的日期，神必定成就，绝不顾惜，也不后悔。这提醒我们不要轻忽神当下尚宽容而未刑罚的日子，我们当趁还有宽容的机会，及时的自省和回转。第三，走神的道路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必须要全然顺服他的一切吩咐。这些吩咐有时是不为常人所理解的，也是不能与周遭世界价值体系相融合的，因此就要承担内外环境的诸般压力。然而属灵的影响力就会在我们不迟疑的顺服、甘心付代价的行动中有力地展现出来。我们在这世界的压制中，因着全然的顺服神，却得胜这压制我们的世界。约伯记36:15-16记着说，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 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诗篇第四篇第一节也记着大卫曾说，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好，那么第29个主题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面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分享第30个主题，预言对邻邦的审判。预言对邻邦的审判，在这一个主题里面，我们和弟兄姊妹要分四个方面来分享。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引言，从以西结书25章到32章是神借先知以西结向以色列周围的列国宣告审判的预言，共论及七个国家，从周边较小的邻国向外延伸，而贯穿这些国家的相同脉络就是他们都先后从属于巴比伦。这些预言的目的有三个，一是安慰在列邦羞辱下的犹太人，给他们盼望；二是向犹太人传递清楚的警告，没有信靠神而依赖与外邦结盟的行动是愚蠢的错误；三是借着攻击列国，叫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以西结书的四章到24章是关于审判犹大和耶路撒冷的预言，在以西结书33章到39章是关于复兴犹大和耶路撒冷的预言，在这两段预言之间这是关于审判列国的预言。在这个审判中涉及了七个国家，以西结书的25章提到了四个国家，亚门、摩押、以东、腓力士。以西结书的26章到28章是论推罗，其中以西结书的28章20节到26节是论西顿，以西结书的29章到32章是论埃及。七这个数字在圣经里是个完全的数字，有圣经学者论到这七国的预言说，预示的审判将透过神的话和行动在异教列邦和其人民当中执行及完成。好，下面我们就开始这四个方面的讲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对亚门的预言。以西结书25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亚门人说预言，攻击他们，你们当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圣所被亵渎，以色列地变荒凉，犹大家被掳掠，那时你便因这些事说，啊哈，所以我必将你的地交给东方人为业，他们必在你的地上安营居住，吃你的果子，喝你的奶。我必使拉巴为骆驼场，使亚门人的地为羊群躺卧之处，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拍手顿足，以满心的恨恶向以色列地欢喜，所以我伸手攻击你，将你交给列国作为掳物。我必从万民中剪除你，使你从万国中败亡，我必除灭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亚门人的起源可追溯到罗德和他的小女儿乱伦的关系。创世纪19章29节到38节记载，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神纪念亚伯拉罕正在倾覆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 地上又无人按照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昨夜与父亲同寝，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你可以进去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小女儿起来与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了孕，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摩押，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小女儿也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便雅米，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这就是亚门人的来源。亚门人多年在约旦河东的东南地带，在基列附近，首都为拉巴。在历史上，亚门人侵略压迫以色列人，这些在圣经上都有记载。那么圣经上是如何的记载这些内容呢？我们下次再和弟兄姊妹分享。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再见。
继续请听今天好牧人信息的总结。
在今天灭城的征兆的信息当中，唐老师跟我们说到了神是公义的神，当他的百姓以色列一味的行恶不思悔改，神的审判必然临到，无人能逃脱。沸腾的锅、丧妻之痛都在比喻这一个有史以来最猛烈最彻底的审判会临到圣城。他们所依靠、所信赖、所夸耀的圣所和圣城将被毁、被烧，因为他们并不依靠住在圣所里面的神。在这一个审判当中，他们需要经历双重的苦难。第一种苦难是神用烈火来惩罚以色列，第二种苦难是神要用烈火来净化以色列。但愿我们都能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得到一些警示和教训，不对罪恶坚持，持守属神的身份，为主做见证，学习全然顺服神的吩咐和带领，成为这个世界的明灯。今天唐老师所传讲的以西结书第24章的信息，灭城的征兆，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好牧人节目。我是麦思佳，祝您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我们下次见。